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战争的背后是对金钱的贪婪，武器贸易是绊脚石。教宗再次为乌克兰呼吁停下来并展开谈判。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28日在意大利阿奎拉主持弥撒，阿奎拉人民所热爱的三个圣母像将陪伴教宗的访问。加拿大教会盛赞教宗方济各是和解的朝圣者。中国教会教区年度毕竟围绕圣德、信仰见证、圣召及传教展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战争、冲突、不公正和社会矛盾，在这一切的背后只有一个根源，即贪恋。这是教宗方济各7月31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反思当天福音内容时所强调的。教宗首先提到当天福音的内容，人群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吧。教宗说道，不幸的是，在如今也有类似的问题，有许多弟兄姊妹，许多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争吵不休，不再互相往来，原因就是为了遗产。教宗解释，造成人们分裂的原因是贪恋。那什么是贪恋呢？教宗说，是对财富没有节制的追逐，总想着发财，这是一种毁灭人类的疾病，因为对占有的欲望会让人上瘾，特别是那些已经拥有很多的人总是不知足，总是想要的更多，而且只是为了自己，这样一来他就不再自由了。于是教宗邀请在场的众人做个人的良心省察，我如何不依恋我的财产和财富呢？我会抱怨我的匮乏，或懂得对所拥有的感到知足吗？我是否因金钱和时机的诱惑而牺牲与他人的关系和为他们花费的时间呢？还有，我是否会在贪恋的祭台上牺牲了法规与诚信？有人可能会认为，人不该渴望变得富有。教宗说，当然可以有这个渴望，这是合情合理的，变得富有是好事，但应是依赖于天主的富有。天主是最富有的，他富于怜悯与慈悲，他的富有不会使人贫困，不会制造争吵与分裂，这是一种喜爱施予、贡献和分享的富有。积累物质财富并不足以让人过上好日子，生活并不取决于人拥有什么，而是取决于良好的关系，即与天主、与他人和与那些财富少的人的关系。最后，教宗邀请众人做更深入的省察，说道，我想如何变得富有呢？是随从天主，还是随从我的贪恋？回到遗产的话题，我想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银行里的存款、物质的东西，还是我身边快乐的人？ 那些令人不能遗忘的善行，和我帮助得以成长和成熟的人呢？在诵念三中经之后，教宗提到乌克兰，说他在加拿大访问期间，从未忘记这个饱受折磨的国家。教宗祈愿让智慧来启发和平的具体步骤。教宗也提前宣布，将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谈他在加拿大的忏悔朝圣之旅。教宗说，在访问期间，我也从未停止为遭到袭击和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人民祈祷，祈求天主将他们从战争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教宗再次呼吁，在那个继续遭受轰炸的国家，让智慧来启发和平进程的具体步骤。如果客观地看待现实，考虑到每一天的战争给这个国家的人民，也给整个世界造成的损害，唯一当做的有理智的事，该当是停下来并展开谈判，让智慧来启发和平的具体步骤。接着，教宗谈到7月24日至30日在加拿大进行的忏悔朝圣之旅，再次表达他的谢意。教宗说，在加拿大进行的六天使徒之旅后，我于昨天早晨返回罗马，我打算在这个星期三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谈这件事，但现在我愿意感谢所有促成这次忏悔朝圣之旅的人，首先感谢民政当局、原住民领袖，然后是加拿大的主教们。我衷心感谢那些以祈祷陪伴我的人，谢谢大家。教宗方济各即将于8月28日在意大利阿奎拉克雷马焦圣母大殿前主持弥撒圣祭并开启圣门，届时罗约圣母像及十字架的圣母像也将在场陪伴天主子民。罗约圣母像广受阿奎拉人民的敬爱，由于天主子民对罗约圣母朝圣地的圣母与圣子像展现了热心的敬礼，在1944年10月15日主日那天，阿奎拉总教区时任宗主教孔法洛尼埃内于阿奎拉主教座堂广场为这耶稣圣婴和圣母像隆重举行加冕仪式。这两项冠冕所用的黄金由全体人民共同奉献，经阿奎拉金匠制作而成，并在加冕仪式前于10月9日蒙庇护十二世教宗亲自降服。今年8月28日教宗方济各将成为第三位到罗约圣母像前敬礼的教宗。此前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曾于1980年8月30日访问罗约朝圣地，本笃十六世曾于2009年4月28日探望地震灾民时对这圣母像表达敬爱之情。此外，教宗方济各今年8月28日私下前往圣马西莫主教座堂后，将在主教座堂广场会见2009年地震的灾民家庭，届时阿奎拉人民救援之母像也将在现场。阿奎拉信友们十分喜爱这珍贵的圣像，他从1703年的地震后就一直保存了在圣使马尔古堂，也就是该教区的一个朝圣地。2009年大地震后，消防队员于同年5月3日在瓦砾中找到这幅圣像，但是原本在画像上的珍贵的冠冕不见了。随后这幅画像经过精心修复，该教区宗主教穆里纳利于2013年5月13日在阿奎拉圣若瑟木匠大殿主持大礼弥撒，为修复完毕的这幅救援之母像再次举行加冕仪式。在今年夏天的阿奎拉之行期间，教宗方济各也将在策类定五世教宗的墓前祈祷。当年策类定教宗颁布宽恕的诏书也存放于此。 在策略定教宗长眠之地，教宗方济各也能瞻仰萨图尼诺加蒂制作的圣母与圣婴像。这尊圣母与圣子像也曾在2009年大地震中受损，经消防队员寻获后已修复完毕，不久前放回了克雷马焦圣母大殿。加拿大法语系地区宗座传教善会主任尤兰多·奥莱特神父畅谈教宗方济各的加拿大牧灵之旅，他激动地表示，和教宗和我们的全体原住民兄弟姊妹们一起向前，使我们感到形同完成一次和解的使命。仍然敞开的欧洲殖民主义伤口终于找到了愈合的良药。教宗一开始就说，是耶稣使我们修和，把我们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子民。奥莱特神父继续表示，面对历史错误，教宗方济各多次谦卑忏悔的请求宽恕，指出爱是无条件的，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压制，不能剥夺他人内在的自由。教宗要求每个人都应随时准备好为各自的家庭、教会、社会和世界做些什么，所有人都蒙召撰写新的历史篇章，我们每个人都要播种新的种子，结出新的果实。此外，教宗还强调，要学会认真倾听真相、正义、宽恕、治愈与和平。宗座传教善会主任最后表示，我们将继续这一朝圣之旅，继续共同向前。一名原住民在教宗主持的礼仪上用土著语演唱了加拿大国歌，我们就是要这样共同向前，继续我们的使命。信仰通讯社消息，迈向圣德的历程，教区团体的共荣，主教与司铎，司铎与司铎，司铎与教友，公义制的道路，信仰见证，圣召与福传。这是七月中国大陆各教区神职团体开展年度闭境的热门议题。7月25日至29日，应杭州总主教区的邀请，陕西省周至教区吴清静主教带领全体司铎在杭州总堂共同闭境反思，以圣雅各伯宗徒为主题，特别是雅各伯宗徒被召教，雅各伯的生活道路，参加复活雅伊洛的女儿，见证主显圣容，其母亲的请求，山园祈祷的经验，等候圣神降临等，诠释了跟随耶稣基督的真谛，更阐明了奉献见证的价值及服务牺牲的崇高。参与闭境的神父纷纷表示，将在牧灵和传教工作中把圣雅各伯宗徒的精神活出来，圣德修出来，见证做出来，使教区合一共荣，圣召复兴，圣宠倍增。7月11日至13日，成都教区主办了教区和四川省天主教会主教、全体司铎和修女的年度闭境，并邀请拥有丰富灵修经验的陕西渭南教区卢志军神父主讲圣召与使命，反省与主之间的关系，回应天主的召教，特别通过亚巴郎的召教，学习撒玛利亚妇人不断滑向深处回应天主之爱的召教，恪守神贫坚韧服务精神，圆满完成使命。讲话中，成都教区唐元阁主教强调了本次闭境活动成效显著，起到了增进交流与共荣的作用，并希望借此所激发的热情推动教区的牧灵福传事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71，正面正向情绪第24节，正向积极关系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正向积极关系的特质，然后是如何保持和增强正向积极关系的建议。正向积极关系的特质，要建立一段人际关系是基于很多因素和机缘，同样的，一段人际关系的结束也是基于很多原因。相信很多人在人际关系上都有类似的经验，除了父母与子女、兄弟姊妹或因血缘的人际关系不是出于选择，至于夫妇、朋友、上司、下属的关系，可以说是出于个人的选择和意愿建立的。健康、正向、积极的关系对人的成长、生活和幸福可以有积极的影响。相反的，不健康和负面的关系同样的可以带来痛苦。那么，积极、正向人际关系有些什么特质？无论这些是基于血缘、家庭、父母、子女，或是出于选择的关系，若是正向积极的，会表达出下列的特质：诚实和脆弱，就是对自己和他人诚实。然而，我们很多时或因某些原因不愿意，且合理化不要分享关于自己的不同事物、经验及情况。因此，诚实坦白让我们可能会感到脆弱，且害怕隐藏的秘密被知悉。我们会努力在一段关系中不想感到脆弱，因为脆弱是可怕的。然而，另一方面来说，我们若有勇气在一段关系中变得脆弱时，将有助于增进关系中的信任和亲密感。彼此相互尊重，以尊重的方式相互支持。当与我们建立有关系的一方做出能影响彼此的决定时，彼此仍是相互尊重。若能够经过交谈、理解后才共同做决定，这能体现关系中的相互尊重和理解。信任，关系中信任是非常重要，且是长期健康关系的关键特征，因为信任能影响安全感，且对关系的增长、亲密感和彼此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宽恕，我们要原谅伤害我们的人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当我们被身边的人伤害并原谅他们时，释放愤怒有时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若坚持，愤怒会导致怨恨和痛苦，这些感觉在心理上、情感上或身体上都是不利，且会对所处的关系和生活都会有害而无利。宽恕是一个过程，对于要保持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操练。沟通，健康的沟通在每一种关系中都非常重要。良好的沟通常要以非评判的方式倾听、分享和响应，即使不同意也尽量不要陷入消极的沟通模式，以尊重的态度沟通，即使彼此生气和不高兴，但在沟通时尽可能避免辱骂和讽刺。人际关系的为期长或短和过程可以是起起落落的，若要维持保守，需要彼此的努力度过困难时期。建立关系并不容易， 但是当我们找到合适的人成为朋友，和合适的人成为合作伙伴时，他们就值得了。正面积极关系的体现，所有正向关系都有以下共同点及体现：彼此聆听，不判断，理解，包容和接纳，彼此信任和尊重，真诚坦白，记住彼此生活的细节，常一起参加健康的活动，工作上常合作或协助，而不只注重个人，以礼相待，特别是亲密关系，很容易忽略有礼貌的行为，不利用对方为满全，达到个人自私意愿，彼此珍惜，感到被尊重，同理心和，相互支持，感觉不会受伤害，善良厚道。
很多对人际关系领域的研究都发现，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冲突、不忠、暴力等。因此，若要保持良好积极关系，有些研究提出的需要注意和实行的积极行动来应对消极行动的建议，例如积极建设性的响应、感激、宽恕和一起度过的时间，加强关系。在每次人际互动中，与别人的沟通都十分重要，因为人际的互动会对他人的情绪和行为构成影响。相处时，如忽视对方感受，或偏离对方的意思，或不从对方的角度出发，会形成沟通的阻碍。给予意见时，要合乎节制，要注意不过分的给予意见，或不合宜的说话。切记要少批判或说负面的话。因此，在说话之前，注意不要因冲动而说错话，避免常不经思考冲口而出。要留意在彼此沟通时，我们的态度是响应或反应。彼此分享好消息是最好的支持性的互动，是积极性的建设反应，是信任、满足、承诺和亲密关系。不仅是分享好消息，也要有一起相聚共度的时间和培养共同的兴趣、娱乐和嗜好。当与别人沟通时，留意对方的优点和值得欣赏的地方，多表达真诚的赞美，同时多主动说出鼓励或支持的话表示赞赏。感恩是个人对关系能做出积极贡献的方式之一，不要因为关系是密切的便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而忽略对方的给予和好意，以为对方会知道，不用多说话。要恒常实行宽恕，未解决的冲突会使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损害关系。宽恕是重要的，尤其是怨恨会影响双方的情绪反应。总而言之，人际关系的建立、保持、增强亲密程度是要求彼此付出和努力。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常按上述的建议，能使我们都受益，帮助我们在人格成长迈向更成熟，生活在我们所追求的幸福。人类是社会性群居的，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生活在群体的生活模式，但由于每个人的独特性，因此每个人在人际关系、处理压力和过有意义的生活方面都有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即使有些人是那种喜欢独处的人，那也没关系，也可尝试建立一些亲密的关系，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明显的好处。有时当遇上社交焦虑或抑郁等问题，能有一位好朋友或值得信赖的同事聆听或帮助解决是非常值得的。这可能很困难，即使只有一两个牢固健康的关系， 也会对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可以检视我们过去现实的人际关系是健康、正向和积极的，或是有某些关系出现了负面的情况，恶化、变质，甚至引发危害我们呢？遇到这种情形，是到了正视和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了。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71，正面正向情绪第24节，正向积极关系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正向积极关系的特质，然后是如何保持和增强正向积极关系的建议。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71，正面正向情绪第24节，正向积极关系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而此目的就是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圣依纳爵·罗耀拉。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甘肃平凉教区传教的事迹。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